山寨探案十六，夺命哥罗方中，任秀落网。阿玲屋企人去到医院嗰阵，阿玲仍然昏迷不醒，被送入深切治疗部。阿玲屋企人话，阿玲曾经话俾屋企人听会去酒店同黄艳萍庆祝生日。阿玲屋企人话一个女仔去酒店过夜唔安全而反对，但阿玲话已经承咗对方啦，唔可以爽约噶，岂料因而出事。探员话俾阿玲屋企人听，阿玲系酒后吸入哥罗芳出事噶。佢屋企人都唔相信，阿玲系一滴酒都唔饮噶，更加唔会闻哥罗芳。探员查证口供嗰阵，发现一个极大疑点：事发嗰一日并唔系黄艳萍嘅生日。根据医生报告，如果阿玲只系将沾有哥罗芳嘅毛巾铺喺面上边，佢唔会吸入咁大量嘅哥罗芳嘅。从阿玲面部嘅灼伤痕迹，显然系有人将沾有哥罗芳毛巾强压喺佢块面上面造成噶。基于呢啲疑点，探员认为韩亮芳同埋黄艳萍有可疑。案发第二日，即1993年7月25日，个别约见佢哋。韩亮芳再度落口供嗰阵，摆出一副毫不知情嘅态度，话黄艳萍同佢讲佢嗰日生日，叫佢订房庆祝。事发嗰阵，佢喺隔离房，唔知道另一间房发生咗咩事。探员问佢有冇性侵犯死者嗰阵，佢就话冇做过啲咁嘅事。黄艳萍接受探员盘问嗰阵，由于冇法子解释点解虚报生日，同探员讲出事件真相，探员将佢两个人扣留调查。黄艳萍话佢知道自己做错咗事，但一切都系韩良芳逼佢嘅，因为韩良芳手上边有一盒同佢做爱嘅录影带，韩良芳用嗰盒录影带嚟到威胁佢。案中所用嘅哥罗芳都系韩良芳买嘅。探员同黄艳萍录取口供之后，再接见韩良芳。韩良芳仍坚持系同黄艳萍庆祝生日。探员问韩良芳有关嗰盒录影带嗰阵，韩良芳直认不讳。韩良芳话：我冇逼佢噶，佢自己愿意拍嘅。佢问我借钱，但又冇抵押，咁咪自愿拍录影带俾我做抵押咯。佢话系你引个女仔去酒店噶喎，等你可以侮辱佢。探员将黄艳萍嘅口供俾韩良芳睇，睇见黄艳萍嘅口供之后，韩良芳承认想非礼620就拍啲录影带，但系冇强奸对方，警方将佢扣留。黄艳萍其后带探员去大涌桥路1至9号一间神乐院出边，揾到部摄录机同埋一部录影带，相信属于韩良芳所有嘅，用嚟拍摄620昏迷嗰阵情况。不过嗰录影带系空带嚟嘅。620仍然昏迷，警方唔可以同佢录取口供，暂时唔可以决定控告两个人咩罪名。1993年7月26日下午1:11，620终告不治，警方将案件列为凶杀案处理，正式将韩亮芳同埋黄艳萍拘捕，落案控以谋杀罪名。案件由沙田警区侦缉支援组办理。案中死者620，21岁，同父母同埋一个啱啱预科毕业嘅细佬，住大兴法院第一期第二组嘅单位。死者案发前两年入浸会学院应用电脑系就读，1993年暑假过后就升读3年班。1992年，死者经朋友介绍去住所附近嘅地产公司做兼职暑期工。嗰间地产公司嘅东主系韩亮芳，亦即案中男被告。1993年暑假，韩亮芳主动打电话俾死者，叫死者在地产公司做暑期工，月薪5500元。死者喺7月10日开始上班，冇几耐就遇害。案中男被告韩亮芳32岁，已婚，同屋企人住喺屯门青榕街青榕口嘅单位，家境富有。被告除咗屯门石牌头路12号翠林花园地下商场开咗间地产公司之外，另外仲开咗间工厂。案中女被告黄艳萍28岁，喺地产公司任职经理，已经离婚，有一个仔。负责调查呢单案嘅沙田警区侦缉支援组总督察魏树德， 高级督察李达坚、侦缉警长黄士强等人，阿童、韩亮芳同埋黄艳平去案发酒店、大涌桥路、城门河边、屯门青蓉台同埋翠林花园商场调查。1993年7月27日下昼3点，韩亮芳同埋黄艳平被押上沙田法院提讯，控方反对被告保释。控方庭上边话，警方调查呢单案嗰阵，先后搜出29盒录影带，其中部分涉及色情同埋暴力，怀疑被告同多宗强奸案有关。控方话，男被告在屯门居住同埋工作，过去一年屯门区发生2宗奸杀案同埋多宗强奸案。男被告犯案手法同埋屯门区所通缉色魔相似，警方在男被告屋企找到男女做爱录影带入边，男主角同所一个人，女主角就有几个人，每个都呈昏迷状态。主控官透露，警方目前只睇咗10盒录影带，部分录影带显示有人用暴力用毛巾将女性全身包住，甚至用胶袋笠住个头。主控官向法官要求，两被告交由警方看管，作进一步调查。代表被告辩护律师话，两个被告被警方扣留72小时，期间警方曾经搜查男被告的公司同埋住所，同男被告录取3份口供，警方应该已有足够时间调查。辩护律师话，男被告被扣留期间遭到不友善对待，他认为不需要将两个被告交由警方看管。裁判官将案押后到同年8月4日审理，被告还押监房，稍后由惩教处安排两个被告给酒店职员认人。案中死者陆以玲经过验尸之后，初步证实是非自然死亡，但是要作进一步毒性检验才确定真正死因。法医抽取死者胃液和内脏化验，陆以玲不幸遇害丧生。浸会学院校长谢志伟亲自写信慰问死者家人，校内师生亦都发起筹款帮助死者家人。1994年8月1日，呢宗迷奸致死案在高院开审，案中两个被告承认误杀，获控方接纳。主审呢宗案的大法官李安林将两个被告还押监房看管到同年8月11日，等候收到有关男被告精神病报告才作出宣判。案中两个被告被控1993年7月24日在沙田帝都酒店一间房入边谋杀陆以玲，同埋向死者施用哥罗芳。两个被告否认谋杀罪名，但承认较轻嘅误杀罪。控方研究证供之后，接纳两个被告承认误杀罪，施用哥罗芳罪名就记录在案。案情透露，1993年7月20日，即案发前4日。男被告向帝都酒店订了两个双人房间。案发当日中午，即1993年7月24日，两个被告先后去酒店攞房，女被告攞了1605号房。死者在浸会书院读大专，1993年7月初在男被告地产公司做暑期工。死者曾经同阿妈表示，在7月24日会去酒店度宿，佢妈妈曾经劝佢唔好咁样做。死者最后仍然赴约。7月24日夜晚8点半，酒店接到女被告的求助，说死者晕倒，要求酒店报警。死者由救护车送到沙田威尔斯亲王医院急救，他当时情况危殆，被送到深切治疗室。死者1993年7月26日下午1点11分不治，致死原因是吸入哥罗芳产生不良反应死亡。1994年8月11日，主审大法官李安林在聆听辩方律师和被告求情之后说，因为案情特殊，需要详细考虑，将押后到同年的8月16日宣判。代表女被告黄艳平的律师求情那阵说，被告在1987年结婚，4年之后离婚，经一个朋友介绍去男被告公司做秘书，其后升做经理。1992年，女被告同男被告借咗50,000元之后冇法子还，男被告建议女被告肉体还债，满次性行为之后可以扣债5,000元。每次做爱之后，男被告都用遥控录影机将过程拍低嘅。代表女被告大律师话，以前亦都有两个女职员同男被告有性关系，并且拍下做爱过程。 大律师话，案中死者去年受男被告力邀做暑期工，当时男被告叫阿当事人去扯皮条，两个人其实就以死者做下手目标。我当事人在男被告威胁公开录影带之下被逼合作的。大律师强调，女被告不是单案的主谋，她本身亦都是受害人。代表男被告御用大律师反驳女被告被男被告威逼的说法，但是承认男被告在一定程度之下可以影响到女被告。大律师说，我的当事人在警戒作供时说，他没想过想迷奸死者，只不过想趁死者晕了拍下死者裸照和满足手足之欲。我的当事人当时只用性器官摩擦死者身体，在死者腹部射精，这一点是与医学证据吻合的。大律师多次强调，被告案发之后已经负债累累，卖了物业，公司清盘，几乎散了十几年来积聚家财。大律师说，女死者只是被迷晕，没受暴力对待，我当事人在出事之后请同死者人工呼吸，打了一架救护车，种种行为显示我当事人事后是有悔意的。代表两个被告律师向法庭求情之后，法官决定再详细研究案情才作出宣判。